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九节，请会众翻到教会圣经的995页。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人，就是照着父神的预知蒙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因而顺服，并且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能看见他，却信他，因此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得到你们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得救。
好，谢谢弟兄为我们读经。我邀请大家再次和我一起来低头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何等需要你借着你的话不断地使我们成圣，使我们认识你，使我们在各样的考验里面就能站稳。因为除了你，你的话语我们无法靠着其他的事物和人站稳，而在这样的一个圣诞的季节，我们更加要确信救恩，以至于我们把这最宝贵的礼物可以分享给人。帮助你的仆人能够讲得清楚，帮助每一个听的人也能够照着真理做回应。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希望你手中的圣经继续打开，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的一章一到九节。那这一周和下一周呢，我们会有两次的彼得前书的讲道，这一次是一到九节，下一次是十到十二节。那这两次我们都会思考确信神的救恩。我想在这个季节讲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合宜的，因为马上有很多的圣诞活动，当然有很多美食，送很多礼物，花很多时间交流，但你当然希望把最宝贵的礼物救恩能够分享给人。但问题是，你确信你所相信的救恩吗？你真的能够把这确信的救恩分享给人吗？那其实进入彼得前书，我想我们值得花一点点时间来思考，为什么彼得要写这样的一卷书。那如在单章上你已经看见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的信心如同被火考验时，我们可以怎样继续持守神儿女的身份。那一提到考验，就又提到了苦难。那这卷书其实特别的帮助我们来思考，到底苦难的一些方面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要总是要经历苦难。如果你读一章的十一节和刚才 John 已经帮我们读的四章十三节，都有一个重要的短语，就先苦难后荣耀。一章十一节讲到了基督先受苦后来得荣耀，而四章十三节讲到我们要与他一同受苦，并且要为将来的荣耀而欢喜。那这里在传递两个信息，关于苦难，以我们的救主在地上的时候先经历了苦难，后得荣耀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而所有跟随他的人也必将走这样的一条路，先苦难后荣耀。 到底这个苦难有多长呢？你可以这样理解，自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你可以说余生我们都在经历苦难。当然你的生命当中也会经历某一个阶段性的苦难，你经历到了神的恩典，好像荣耀显明在你的身上。当你可以看你的余生都在经历苦难，而这个苦难就像小火一样在熬炼我们，而你可以确信的时候，确信的是如果基督都先受苦后得荣耀，那我们也可以经历苦难之后与他一同得荣耀。那到底这个苦难在这一卷书里面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如大家所听说的，在国内很多弟兄姐妹牧者因逼迫扔进监狱，甚至在早期那被鞭打甚至丧命呢？这苦难当然包括这个方面，但是彼得前书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特定的处境。苦难在二章的十二节，我觉得值得用两处经文你可以翻阅一下，二章的十二节和四章的三到四节。二章的十二节这样说，说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四章的三节说到说，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的人心意，行邪淫私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见你们不再与他们同奔那纵情放荡的路，就觉得奇怪，毁谤你们。很有意思。那再读一节经文，四章的十六节，你会发现他说，如果因做基督徒而受苦，不要以为羞耻，倒要借着这名字荣耀神。所以彼得在这件书让我们看见，我们要经历的一个特定的，他更像是在强调的是，你要因你只是基督徒的身份，因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神儿女的身份而遭遇别人在言语上的羞辱，言语上的毁谤，那这可能发生在工作当中，发生在学校，也可以发生在家中。换句话说，因言语的缘故，你作为基督徒遭受了毁谤，而是一种苦难的形式持续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而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你可以怎样持守神儿女的身份？如果给大家机会，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分享我在工作或者朋友当中被孤立、被毁谤或者被人某种程度的煎熬，好像经文所说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彼得给予的写了这样的一卷书，在五章十二节他告诉了我们，他写这一卷书针对这些落在如此考验当中的基督徒，他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五章的十二节说，就略略了写了这封信，劝勉你们，又向你们证明这是神真正的恩典，你们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稳。恩典或者是救恩是真的，并且站稳在这恩典上。所以这作为对彼得前书的理解，这也是彼得写这卷书希望我们可以明白的。他希望我们能够确信这救恩，并且在这恩典上站立得稳。那从结构上，从一章一节到二章十节，他花大量的篇幅就在讲神的恩是真恩，在证明这恩是真恩。而余下的部分从二章的十一节一直到结尾再讲那怎样可以站立得稳。那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它尤其在回应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我们的信心如同被火考验时，被人毁谤时，被人攻击时，被人言语羞辱时，我们又如何持守住神儿女的身份？那答案是你要借着确信神的救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确信神的救恩使我们能够持守住神儿女的身份， 那这包含三个方面，确信天上的身份，确信天上的基业，和显出长进的信心。我们来先来看一到二节，一到二节的经文，确信天上的身份。一到二节你读完之后，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彼得在这里的用词是非常独特的。彼得说，我写信给分散在这些地区寄居的，然后他们又是被拣选并且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在这里他关于收信人提到了两重身份，首先他们是寄居的人，他是一个过客，他是一个暂时的旅行者，就好像一个人出差去到外地，他不会把全部的家都搬走，因为他只是暂时去一下而已。彼得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看自己在地上如同是一个短暂的旅客，你存留不多时间就要回家，因为你的家在天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寄居的。而对于彼得来讲，他所写这一卷书的时候，正是因罗马开始有大的逼迫，而很多人分散在罗马的其他省份，在这里给我们列出来，有本都、加拉太等等等等等等。而这些只是因为他们信基督的缘故，被分散在各地的这些人，他们来到了别人的土地上，他们作为外国人，作为一个暂时寄居的，并且他们因为被罗信仰的有被赶散的时候，他们更像是快速的在逃跑，在逃跑的过程当中，逃命的过程当中，他肯定不会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上，什么冰箱啊他们也没有，对吧？那所有值钱的东西很可能都没有带，可能带了仅有的一点点物品，而来到了外地，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别人一查，这一群人是逃跑来的，或者这一群人是被追杀的，这一群人是基督徒，所以你可想而知，他们在别人寄居的这个土地上被论断、被毁谤、被猜忌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好像在你的工作或者你的生活、你的朋友当中，大家都习惯了在这个世界上一起喝酒、一起说隐晦的笑话，但是你突然说我不参与，我是基督徒，别人会觉得这个人到底从哪里来，是怎么样一个奇怪的人。而彼得写这封信说你们是寄居的，所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但是彼得说，你们不仅仅是寄居的，你们还是被拣选的，是天上的人。那如果你要是纵观整本圣经来看拣选，其实不难理解，亚伯拉罕是被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是神特选的，而所有新约在基督里的人也如同亚伯拉罕和选民一样是被拣选的。那在这里拣选告诉我们，这个拣选发生是父神在万古之先的拣选，他就预定，他就预知，他制定这样的一个计划，使所有这些人被拣选，而这样的人又被圣灵使他分别为圣，而这分别为圣的人有耶稣基督的血把他们洗净。换句话说，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成为一个天上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是三一神救赎的工作。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彼得要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些被拣选的人是因圣灵成为圣洁，因耶稣的血所洒过，都在强调这样的人有圣洁的身份。所以一个在地上寄居而属神的天上的子民，你怎么能够看得出来他真的是一个有属天身份的人呢？那要检查一下他有没有显出那个圣洁的，像基督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圣洁的生命。那你怎么知道呢？其实彼得告诉我们， 这样的一个人是透过一致顺服神而显露出来的。因为他在地上，虽然寄居在地上，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参与那样的一个服事，但是他知道他有真正的主，他有一位使他得救的主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他遵行神，他显示出来一个圣洁的生活，而这样的一个圣洁的样子，将他真实的身份暴露出来。我有一个老师，他是南非的，他在西安做多年宣教士，然后他终于将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在婚礼的当天，他们是有一种习惯，就是会请专门的人为他梳妆打扮。那这个梳妆打扮的人显然是非常有经验，他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这是你第几个男人？”然后我的老师说：“这是我的第一个男人。”那这个发型师就非常惊讶，那我的老师就有机会分享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圣经这样吩咐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持守圣洁。但是这位发型师他已经长期就认为说，婚前有多个男人滥交这种关系是正常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逆向而行，持守圣洁才是正常的。他的圣洁的身份就仅仅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话就暴露出来，而这个人也因此听到了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些考验，可能在工作，可能在家庭，可能在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不要小看你使用那样的大小的机会来顺服主的命令，显出圣洁的见证，因为这恰好将你所确信的救恩，所确信的基督徒身份表露出来。而我们常常需要这样的确信，提醒自己和提醒身边的人，我们是一个属天的人。我们除了要确信天上的身份，我们要确信天上的基业。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在三到五节说要确信天上的基业，那彼得在这里讲到，就是在第四节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提到基业，我们知道一般是从家族继承而来的，一般是活着人继承死人的基业，对吗？但圣经恰巧相反，其实是基督徒死后才完整完全的继承着基业。但是当你得救的那一刻，你就拥有了继承着基业的身份，你有这样的特权了。那圣经在这里所应许的基业，其实如果你稍微要揣摩整卷书，你就知道对这一群寄居在外地身上没有什么财产的人提基业的时候，就他们可能就仅仅住在别人一个马棚里，甚至暂时的一个居所，谈基业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彼得恰巧要借此来安慰他们说，哎，你不要忘了 你是拥有天上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千万不要以为彼得在这里没有词用，所以就罗列了三个排列句，不是的，他说了三次，他就是要让这些寄居的 外地的这些甚至被人毁谤的人确信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基业，你的基业是确定的，是永不衰残的，是不玷污的，是等候在天上为你预备了的。而这样的基业怎么领，怎么发生的呢？彼得把福音又给他们讲了一遍。这样的基业怎么发生的呢？他说是在三节说，是父神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所以这样的一个基业 如果你要对比五节的结尾是指的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九节是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七页就是神所赐的这救恩。但是不要理解错了，以为说那我今天听福音，我不是已经得救，已经领受着救恩了吗？是的，但是彼得说你还未得完全，还未得完全，因为我们在地上已经得着这永远的生命，你会发现至少其中一个方面，我们这个身体还会朽坏。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根本配不上那个不朽坏的永生的生命。彼得说除了这些还有更多这些丰盛的基业的恩典等着我们。那如何发生的呢？是照着神的大怜悯。换句话说，你能够领受这样的基业，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不是因为你配得，仅仅是因为上帝乐意将你我所不配得的这样的一个天上的恩典赐给你，赐给我。也正是因着神的大怜悯，神也愿意将这样的一个救恩赐给接下来这一个月你可能要带着你的未信的朋友家人，因为这样的恩典也是神愿意赐给他们的。但是这样的是怎样发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行完自己的人生，他没有犯罪，他不是为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却愿意顺服父神，因爱人的缘故甘愿为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刑罚。但因他无罪，所以父神就使他三天从死里复活，显明他确实是神的儿子。他得胜了罪，得胜了撒旦，得胜了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黑暗的势力，使凡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到永生。而这也就是彼得所说的照着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救赎的恩典，是这样的一个重生的新生命赐给我们。而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有着新的身份，而我们可以确信，正如第五节所讲，我们这因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要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接下来你有很多的参与很多的圣诞的活动，不要错过了重点，把这荣耀的不衰残的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赐给你的救恩，一定要使用这样机会分享出去。我也知道很多人接下来几周借着圣诞的节期，可能回家看，可能回国，可能看，使用这样的机会借着分享救恩来颂赞神。我们除了要确信天上的身份，要确信天上的基业，第六节有一个转折说因此怎么样呢？我们还要显出成长的信心。那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信心，在第七节里面你可以看见他这样说，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那在这里彼得在说什么呢？彼得在说什么？彼得在说金子炼到最纯的纯度的金子，它还不如经过炼净考验成长的信心宝贵。为什么？因为最纯度的金子确实可以在今世买很多的东西，那纯度的金子也存留的时间够久，可以买大房子，可以买大车，可以买一切你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无论金子能买什么，它不过都是在地上存留一段时间，最终终将灭亡，终将毁灭。 但是成长的信心，经过熬炼的信心，所确信的是什么呢？是神所赐这永不衰残永远的救恩，而这救恩要存留到永恒。不是因为你炼净的信心赚得了这个救恩，而是你经过熬炼的信心使你对基督所应许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有确信。所以彼得说，你经过熬炼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称作它叫成长的信心更宝贵。而彼得在这里尤其提到，当他讲到了一到五节之后说，因此你们要喜乐，一个显出成长信心的人，他其中的一个特点是，当他真的就是经历到了被他的同事或者被不信的朋友嘲笑论断，好像奇怪的人的时候，他仍可因信心坚韧而有喜乐有盼望，因为知道他是属天的，他在经历如同基督耶稣基督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忽略，比如说在第七节里面提到了有连续的三个词语，说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三个词在描述谁，在描述什么呢？它是指的是在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是一个人他进了中心，得着荣耀，他被众人都认出来被高举，但尊贵是在描述一个王子的身份。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这描述所有信心在地上经过考验站立得稳的这些人，他们都将站在耶稣的跟前，站在父神的面前，如同一个被高举的王子，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得到尊贵的身份。所以在描述的是这样的一个经过考验站立得稳的这些基督徒站在神面前最终那个荣耀的状态。不但如此，彼得在这里还讲说，当我们的信心显出长进的时候，你虽然没有看见主，你也没有好像使徒一样亲眼见到，但是你却爱他，你却信他，你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昨晚上我们小组搜索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弟兄就分享，哇，他说我知道你所讲的这个主恩的滋味。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能够持续的跟随主，既或我们被这样那样的对待，是因为我们经历每一次这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发现，哇，主好像离我更近了。所以信心经过考验的时候，我们与主更亲近了，我们好像，哎，主，我更认识你一点了。我们都喜欢约伯记的结尾，约伯所说，我从前风闻，但是现在是亲身亲眼经历，亲眼见到你。但是我们都不太喜欢第一章第二章他经历的苦难，更不喜欢在中间从第二章一直到结尾那么大的一个片段他与神的对话。每一个信心经过真的考验，经过成长与主更亲近的人，我们需要经过熬炼，需要信仰经过思考被锤炼。那么结果的应许第九节说，当我们的信心长进，我们所带来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呢？灵魂的救恩。所以彼得在这里所讲的一到九节不是在讲高深的神学思想，他恰巧就是在用他们早已经听过的这救恩的好消息来安慰这些分散在外邦别人的土地的这些寄居的基督徒，说你们可以因确信这救恩，既或被人毁谤，既或被人嘲笑， 既或被人说三道四，既或被人说你们贫穷，说你们可能是逃犯，但你们却抬头，因知道你有天上的身份，天上的基业，你所显出成长的信心而欢喜快乐，因为主为我们所存留的是真实的，是永恒的，是不朽坏的。总结这一段经，我们如何来回应呢？我想一，真的使用不同的机会，在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季节，来分享神已经赐给你的救恩，借此你也再次确信着救恩，借此来颂赞神、数算神的恩典。第二，放眼看去，我们身边有一些软弱的，可能因苦难而退缩的、灰心的，不再继续积极的跟随主的这些肢体，可能他们一直存在你的心里，你也知道他的名字，他很久很久都没有来亲近主了，他们就好像是被考验打垮的那一群人，可能值得你去找到他们，一同和他们谈论主的救恩，借此来激励这些迷茫的灰心的肢体重新站稳，可以确信神的救恩。那无论你此刻在经历怎样的苦难，我也希望你可以因这段经文得安慰。为什么呢？因为在今世，我们因考验可以失去的一切都不足挂齿，包括我们的性命，因为主在基督里，在天上借着圣经应许的这救恩是确实的，是存到永恒的，并且我们不是好像到将来还怎么样，而每一次当你就经历试炼，经历辱骂，你可以因持守真理、顺服主，尝到主恩的滋味，又一次亲近主，你今天就在你所处的苦难里面、考验里面，可以经历到主与我们同在、主恩的滋味。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读的经文，我们倒要欢喜，因为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荣耀的确信的救恩，使我们无论在这个时刻我们在经历怎样的考验，都使我们因确信你话语的应许，确信这天上的应许、这基业、这身份，就重新得力，就欢喜快乐，显出成长的信心，归荣耀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